在我们领受信息之前，我们一段读经的时间，请听我读出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还有四十四到四十六节。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一节，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四十四到四十六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读经到这里，今天早晨我们很高兴，我们有神的仆人张正中会都与我们分享信息，他是我们熟悉的讲员了。题目是无价之宝，我们把时间交给张会都。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宣读你的话语，当我们打开你宝贝的话的时候，我们祈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了解明白你的话，好叫我们把你的宝贝的话藏在我们心里，开启我们心里的眼睛，使我们明白主的话更多，爱主的心也更加添。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名祈祷，阿们。耶稣喜欢用日常生活的比喻传讲天国的道理，他真是很会讲道的讲员。他不只是让听众觉得他讲的道令他们稀奇，不像他们的文士，不像他们的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感觉到心里面常常得到温暖，得到安慰，也得到挑战，得到感动。像我们今天所宣读的圣经啊，如果你从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一开始你读，就看到说耶稣其实他是向一大群的群众讲道，没地方讲，他只好在海边上到一个船上，面对这些挤在他前面的这些群众宣讲真道。他知道这些百姓们在生活各个层面，他们经历，他们看见，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在这一些生活的当中，生活的圈子里面接触所看见的这一些日常生活所带给他们的很多的启发，但是呢需要有人讲解。所以耶稣在这个十三章的里面讲了七个比喻，今天呢我把这个焦点呢集中在第五和第六个比喻。我请大家让我们再一起来看这第五和第六个比喻，天国好像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先读前面的这一段，上一章我没有那个 click， 有没有 click？ 好，大家看得到，我们一起来读好吧，这一段的圣经啊，来预备，一二三。天国好像藏在地里，人下去，小字，小字，那个小字看得到吗？看不到哈，你们看不到，我大概也看不到。好，第二章，第二章，哎，第二章的事。好，再来，天国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个组织。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呢，无论是七个比喻，或者是在后面的第五、第六个比喻，都讲一个很重要的：天国是宝贝，天国是宝贝。我不晓得在你所拥有的很多你认为很珍贵的东西有哪一些，什么是你觉得很珍贵的，你很宝贵的东西？当然有的人就说了，有健康啊，生命啊，家庭啊，家人啊，这些好像都是我们首选的。但是慢一点，话虽如此，可是许多人看见这些东西，看这些东西呢，太过理所当然了，因为他每一天好像都在我们身边，都在我们身旁，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让我们反而不会好好的珍惜，等到失去了，我们才觉得他们真的是太珍贵，太宝贵了。可是当我们这样觉得的时候，有时候太迟了。我们说健康吧，健康是我们要彼此提醒，那是无价之宝。许多有钱的人想用他的财富买健康，特别是当他来到生命的最后的那个阶段的时候，他多么盼望自己能够有财富，或者是自己已经有足够的财富可以买多一点的时间，让自己多活半年吧，因为还有未完的事，或者是就让我多活两个星期好不好，我还要见我最亲爱的人，他还赶路赶回来呢，我希望用钱来买回这个身体的健康。真的没有健康，其他一切的都只能看不能有享有。没有健康，你就算是有活着的生命也是微弱，无法展现精彩的生命能力。所以我们应该为那一些虽然身体软弱，身体有缺陷，但是呢他们却非常的坚强，仍然以非常坚强坚韧的毅力活出非常精彩的生命，这是令我们敬佩的。看起来他不像我们一般人这么健全健康，可能是缺手，可能是缺腿，可能是这个脑筋的发达，这个发育可能不是很完全等等，好像是不像我们这样健全，但是他活出生命的那个精彩。那毕竟这样的人不多，所以值得我们肃然起敬。没有健康带给家庭家人是许多的噩梦，为我们这些不健康的，或者是健康非常衰弱的、微弱的，忙得团团转。虽然他们都是真心诚意照顾我们，但是有时候我们被照顾的人实在是过意不去，我们觉得哎呀，连累了他们。真的没有了健康，你无法积极参与家人可以一起团聚，可以一起分享很多精彩的这些聚会和活动。所以你现在有健康，能走能睡能行动能交社交能够活动，你要珍惜，因为上帝给你这无价之宝。第二个是家庭，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长久独处，能够独处过他一生的人那真不简单，因此家人是我们最好的陪伴。当我们在外面的世界，我们工作，我们疲累，甚至在这个职场上我们受委屈，我们有很多心思，我们有很多的这一种非常生活上带给我们的压力，我们很想回家一个能够接纳我们的地方。无论我们的背景怎么样，无论我们现在的状况如何，有家人可以接待我们，有空间可以我们把疲累的身体抛进去这一个温暖的家，它是我们人生生活的避风港。当我们有家人在我们身边的时候，让我们珍惜，因为他们让我们可以依靠，可以倾诉，甚至我们把心里面的那一种的不满发泄在他们的身上，至少假使我们这一种的可以给我们稍微得到这一种的安宁安歇避风的这个地方。可是多少人当还有拥有这个家庭家人的时候没有好好的珍惜，等到这一切都失去，我们才懊悔不已。第三是生命，生命更是无价之宝。多少人以为自己活着是再自然不过，一天过一天， 今天过了，我们还有明天；今年过了，我们还有明年。我们想，时间、生命是我们可以掌控的，我要活多久，在于我自己。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误解了，当时光这样一天一天消失的时候，我们也老了。有人说啊，我还没年轻就变老了。是的，我甚至有时候在想啊，我还小的时候，我记忆中我记得爸爸妈妈非常疼爱我，因为我前面有五个哥哥，我是排第六，最小的孩子了，常常是妈妈爸爸的心肝宝贝，特别爸妈很希望很盼望能够有两个女儿，但是生下来又是一个男的，所以他们就觉得很遗憾啊，就给我从小就起名一个小女孩的名字啊，我不告诉你啊。还好只叫了两年，妹妹就出来了啊。但就因为我这样啊，妈妈爸爸特别疼我，是因为我叫妹妹出来的啊，所以非常的疼我。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常常爸爸把我背在他的这个肩膀上面，妈妈总是抱在他的怀里，我享受那种父母的爱。可是一个晚上过去了，一天个百天过去了，突然间觉得自己70岁了，怎么搞的？我还在回忆那个温暖的昨天，温暖的童年，怎么一下子就变老？未来的岁月不知还有多少。如果你是70岁，你还希望能够活多久？我向上帝说，上帝啊，至少给我到80岁吧。好，给你80岁，多10年，10年有多长啊？只是3650天嘛，对吧？那我们今天就已经去了大半天了。我想今年开始到现在，我剩下大概3530天了，好快！你以为生命是你可以掌控的吗？没有，生命是无价之宝。我盼望你好好的活，珍惜你正在的生命。你每天早上起来有气息，你要感恩。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今天晚上我脱鞋睡觉，我明天早上不晓得这双鞋子还能够穿呢。你可能就在夜半的时候你就一事长辞了。我们有好多这样的，我们的亲友，我们的朋友。生命是无价之宝。刚才我们宣读的圣经马太福音13章44到46节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这世上有一个无价之宝，叫做天国。这里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所有的来买这一块地。这是什么意思呢？天国就是上帝的国，这个国不是在地上的，天国是无形的，但是天国是属于上帝的，上帝的旨意统管天国。所以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熟练背诵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我们在祷告文里面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这就是天国，上帝的旨意通行在我们的心里，通行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通行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因为我们要遵循天父上帝的旨意。如果你得到这个宝贝，你就是天国的子民，你就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常同在，这是最好的，好的无比。保罗说啊，我有两难，我很想跟你们在一起，因为跟你们在一起是好的，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团契，一起把这个福音传给好多还没信耶稣的人，我盼望跟你们常在一起。但是如果我想到我能够与主同在，那更是好的无比。在这两难之间，我要想在哪一边比较好。只要是耶稣基督在哪里，那里就是天堂。如果你得到这个宝贝，你无论到什么地方，基督与你作伴同行，那是不是像这里比喻所讲的，是一个人值得他付出所有的代价来去换取，来去得到那个藏在地里的宝藏？为什么天国如此价值连城？为什么我们说天国是这样的宝贝呢？为什么天国是无价之宝？因为天国的道理让人找到生命的来源，生命的归宿，而且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给我们生活的动力。 就像孔子所说的嘛。孔子说什么呢？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也。如果我听到一篇好的道理，就算我当天傍晚夕阳下山的时候，我可能就离世了，我也觉得没有遗憾，因为我听到好道理。天国是上帝美好的道理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得着这一个天国的道理的，我们就死而无遗憾。可贵高贵的东西不一定是金银财宝，也不是这个物质界的东西，而是我们精神心灵的，我得着它就是死了也毫无遗憾了。这我们中国人，我们华人，我们都明白，我们都知道，生活一个人活着，如果只是吃喝拉撒非常自我的过一生，对自己对家人对别人对社会对国家毫无贡献，那我们实在是白活，白占土地，活得无聊，活得无奈。这样的人活着真的是活得他也不想活了，也其实也连累了其他在他身边的人。所以当我们活得没有目标，没有方向，不知来自何方，也不知道将来去向哪里，我们就真的是把这很宝贝的我们失去了。我们不知道做人的道理，我们不知道上帝给我们的道是这么宝贝。当我们认识了，知道了我们是上帝用他形象和样式造的，我们就知道我活着有意义，因为我是从上帝他精心杰作造我们，有他的形象和样式，我将来也一定回归到上帝那里去。所以我们是万物之灵啊，我们和其他的受造物我们不一样，我们更不是野兽。我们既然不是野兽，就不要活得像野兽，用这个丛林的法则来生活，弱肉强食，有钱有势的看不起那些贫穷的人。有时候啊，我们看见新闻或者是读报章，我们听新闻读到很多这一种，让我们感觉到说，这怎么是人做的事情呢？可以怎么这样对待他同类的人呢？动物都没有这样，人怎么这么残忍？我们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愤恨，我们甚至讲这样的人，做这种事的人真是禽兽不如，有时候我们干脆就骂他狼心狗肺，何必活到这样呢？我们要活得像上帝给我们那一个形象和样式，把人性的美善把它活出来。所以当我们看到美善的事情，我们心里面阿们，我们心里面欢喜，我们有共鸣。哎呀，他能够做出这美善的事，我多么希望我也能够做到这样。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我们的生命的源头，上帝的美善。我们是用上帝的形象和貌，上帝用他的形象和样式造我们的。人都想靠自己修身养性，想努力做好人，可是这是少有的，少有的人可以这样做到。因为人性里面有一个罪性，当上帝造人用形象和样式造的时候，很可惜啊，我们人没有好好的用上帝给我们的那个自由意志，我们呢择恶去善，上帝的话我们没有聆听，我们没有顺从。上帝对亚当夏娃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唯独那分别善的果子你不要吃。这是 很容易做的事情嘛？园子里面所有的树所结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是唯独分别善的果子你不要吃。这不是果子价值不价值的问题，是后面那个价值的观念，你顺从还是不顺从上帝的话。我们选择不顺从，所以我们是有一句话说择恶去善吗？一个人在诱惑的面前，在没有人 的这个处境的时候，我们很难不动恶念。最近我不晓得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你在洗手间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一张 帖文或者好几张帖文。当没有人在的时候，你独处的时候，你仍然保持君子的风度吗？ Are you still nice when no one around? 我保证十个里面有四个说不会，有两个会说很难，其余的说不知道。这就是人性啊，我们不容易，当没有人在的时候，我们仍然保持那一个高度的君子的风度，做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小善不做我们就差劲了，小恶去做我们也是差劲了。圣经说这个宝贝是偶然被人发现，而且这人懂得是宝贝，如果这宝贝藏在地里一直没有被人发现，那么这个宝贝呢，就等于是普通的石头埋在地里永远埋没。如果有人知道这是宝贝，他就会想办法把这个宝贝找出来。它是埋藏在地里，它多少年日多少的岁月跟其他的烂泥土跟其他的脆饰在一起，或者是跟其他的东西杂物埋在一起，但没有人发现，那这样的宝贝那很可惜。可是如果发现的人不知道是宝贝，以为只是比较特别的石头，比较特别的东西带回去，只是放在一边做奇石，做一个怪石，做一个什么奇景来当成是一个装饰品，一个点缀，那也失去了这宝贝的价值。今天许多本来是很虔诚信仰基督的这个西方国家，已经把主耶稣的教训当成是摆好看的点缀，可能在他的信仰那一栏上面他写基督教或者是基督徒，但是这些人已经是徒有其名，他们所作所为已经是随从世界潮流，已经偏离真理，已经和世界同流合污了。他们原本的宝贝已经不再是宝贝，而是毫无光彩的石头泥块。这曾经是稀世之宝、无价之宝的福音，他们曾经到处去传福音，到处派宣教士来各地的地方，甚至来新加坡、来马来西亚，留下给我们很宝贝的这一个天国的宝藏，今天在他们看来只不过是点缀品，摆好看。世人已经不看好西方人所信的基督教，因为这个西方人所宣讲的、所曾经拥抱过的这个基督教呢，已经成为一般的学说，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罢了。今天我告诉你，这原来的宝贝还在，它在你的心里，它等你爱惜它，它在你所听得到，等你去得到它。今天我不晓得有多少人你还没有得到这宝贝，但是今天你在这里，你听耶稣的讲的比喻，天国好像宝藏埋在地体里，知道的人他想尽办法把这块地埋下来，好多人都想不通，这块烂地你要来干嘛？又没有什么商业价值，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显要的这个位置，做这个不行，做那个不行，你买这块地干什么？但是那个人知道宝贝在这一块地的下面，我买这块地不是因为地，是因为那宝贝，那个宝藏在地底下。你得着了吗？你发觉了吗？你认识了吗？第二个，圣经说天国又好像什么呢？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这次是有一个专家，他是专门买卖珍珠的，他在许多的珠子的里面，他不屑那些根本是次等级的珍珠，因为他是专向人介绍好珠子，告诉人什么是好珠子，所以当他遇见一粒好珠子的时候，他真是欢喜若狂，他觉得 值得他变卖所有的要拥有这个珠子。他相信这个珠子真正的价值还不是现在他用这个价钱买的，超过现在的价值，他知道将来是价值连城的宝贝。我们喜欢去旅行，我们除了看旅游景点、看山看水，我们还要想办法吃尽本地所有的美食。你有没有这样常常问导游哪里好吃的哈、啊？有什么好吃的哈、啊？我们早上吃啊、中午吃，晚上还在吃，还要吃宵夜，还不够，还打包回去酒店，半夜起来再吃。我们觉得这才是去叫做物有所值的旅行啊。但是我们常常会走宝，我们买一些不值钱的东西回家，但是又听见好多人，我们的团员觉得这个东西也好，那个东西也好。那么你如果是出外旅行，你听到后面、前面或者旁边，你听到这些人群在讲好便宜啊，好便宜，受尽受尽，大概是新加坡来的。你又听到那些卖珠子、卖这些装饰品、卖这些纪念品的人跟你讲说，这是好，这是唯一的啊，只有这一件啊，没有别的了。但是因为你们是新加坡来的啊，是我们的好朋友，特价卖给你，拿回去啊，不要后悔啊，走过不要错过啊。常常听到这些在旅行的人这样讲，你要买啊买啊买，买回去的时候才发现，其实都是次等的，跟普通的东西一般一样啊。所以呢，我们不好意思把它当宝。通通跑到那里去，通通跑到 store room 去了，从此不见天日。你不相信，你回去常看你的储藏室里面有没有一些你以前认为是宝贝的，你本来要拿来送人的，你都不好意思送人了。后来你知道说，其实没什么价值的东西。天国的宝贝是上帝天父精心挑选要赐给我们的，那是他唯一的儿子，他的宝贝，上帝的独生子。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大家都会背诵，我们一起来背念 这段。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的宝贝，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不是拿赐好的给我们，上帝是把他唯一的独一的儿子赐给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那里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贝的一个应许，那里说凡借在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圣灵生的。让我们得着这宝贝。上帝没有给我们赐好的，而且你现在得着的价值远远超过你现在所知所想，那是你意想不到的价值，只有将来你的后代，你的后代对你留给他们无价之宝，会非常的感激你。谢谢爸爸留下来这宝贝的信仰，谢谢爷爷留下来宝贝的信仰，是你当时候你得到这个宝贝，你没有想到它的价值是如此的更加的更加的有价值。这个比喻的这个人懂得鉴别珍珠，他是专家，他认出那个珍珠就是他倾家荡产他都值得把这个珍珠买下来，别人休想用什么价钱跟他购买，就算你要他的命他也不会出让这珍珠。你有没有这样的无价之宝？在教会历史里面，在我们的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个非常感人和著名的故事记载在历史书里面。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波利贾，他是士梅拿这个地方的会都，这个地方的这个主教。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如果你是参加保罗行踪的旅行团的话，你大概会到这个地方，现在是在土耳其的这个境内。士梅拿他是第二代的基督徒，而且他是什么呢？他是耶稣使徒里面老约翰的最后一个学生，他真的是有福气，竟然可以跟耶稣其中一个门徒成为他的入门弟子学生。士梅拿，如果你看教会历史，你只要打这个士梅拿波利贾啊，士梅拿的主教， 破利甲，你就发现他的见证非常的感人。那当时候凡是基督徒或者传福音的人都是罪人，都要被抓，都要被处罚，那被处死是很普遍的事情。所以波利甲被抓了，那么被抓的时候定他罪就要受刑，总督就对他说，你要先是咒骂基督，我就放你，我就释放你。为什么对于耶稣基督这些人有这样大的排斥呢？因为罗马政府他们认为他们的皇帝也就是神的化身，所以你不但是要向皇帝的像表示尊敬，你还要膜拜他，因为他是神啊。这不稀奇啊，我们中国传统的里面皇帝就是天的儿子，天子，我们一听到皇帝要到，我们全场的人都要跪下来，头不可以抬上来，除非他叫你抬头，不然的话你头就不见了。那么耶稣拿撒勒人，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好东西？拿撒勒这个城名不见传，但是呢出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这个拿撒勒这个小地方，他是约瑟木匠的儿子，但是他竟然在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是他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要那来的盼望的以色列盼望的这个弥赛亚，这简直是亵渎嘛！所以宗教的犹太教的人是反对他，罗马政权也觉得这个人是不是要出来造反，是不是要来治乱，所以把他当成是叛乱分子，定他死罪。你还记得耶稣的死刑的那个罪名是什么呢？在他十字架钉的时候，牌子上面写得很清楚，他说哎，他是犹太人的王，他是犹太人的王。犹太人很不高兴，不要说他是犹太人的王，要写作他说他是犹太王的王，我们根本不承认他是这样。那么凡是宣扬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就是宣扬异教，就是宣扬一些叛乱的这个信息，我们要抓这些人。所以他被抓了，现在就面对死刑。他说你咒骂基督，我就释放你。波利甲回答说，我这86年来我侍奉他，他从未亏负于我，我怎么能够亵渎这位拯救我的王？总督再问他，我看你是老人家，我尊重你是老人家，你也不是坏人，其实是因为你信了一个异端的教，我现在指证你，要你放弃这个信仰，宣誓你要忠于这个凯撒。波利甲回答说，你一直要我向凯撒宣誓，这是突然的，这表示你不知道我真实的品格，现在请你听我公开宣告，我是基督徒，如果你想结基督的教训，现在我可以公开向你来传讲。他们气得不得了，就命他把他钉在这个木桩上，用火把他烧了。他就说，你们不必用钉钉我，只要用绳子绑着我就好了，上帝的爱会叫我顺服在这些火热烈的火的里面，让我能够与基督同经历他的受苦，这是我的荣幸。他刚刚说完，火就点燃了，但是火好像不能够靠近他，后来这些人没办法，就用枪把他刺死，他的灵魂就回到天上去。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历史的里面有太多人用生命仍然守护着这天国的宝贝，今天我们有很多人一点点的患难，一点点的痛苦，一点点的失败，我们人生的这个颠覆不平，我们就想放弃这个信仰。你如何衡量这天国的宝贝？最后我说，我感恩我的生命虽然还是有不少的遗憾，但是我对生命的感恩还是多过遗憾的。我盼望你对自己的生命没有遗憾，因为我相信我生命的旅途中，天国的无价之宝常伴随着我，提醒我，也不断的激励我。我盼望你得到这个宝贝。是谁把这无价之宝送给我呢？是家父，我的爸爸。 当时他可能不知道他送给我的这个宝贝的价值对我来说对他来说有什么特别，他没想到这个价值远远超过他当时候所知道的这个价值。我的爷爷是非常传统的华人，我的爸爸跟他的二哥，我爸爸排第三，偷偷去做礼拜，回来的时候常常挨打挨骂，或者是没有得吃晚餐。最后一次爷爷非常的生气，如果你们再去跟我去做礼拜，我告诉你，你回来我把你的脚打断。我的爷爷是教武术的，他是懂得功夫的，如果他真的是打下去的话大概是残废了。我的二伯放弃了，我爸爸没有放弃，因为刚好他也离开中国来到南洋这一带生活。我爸爸留下他宝贝的这一个天国的道理留给我们家人。我出生在印尼，我们1960年遭遇到这个排华，非常非常的这一个想起来就非常心酸的。凡是还没有归化印尼公民的这些带着中国人民共和国的这个护照的都要离开，那你们回去你们的祖国。那时候我们就这样的被拆散，一般的家人回去中国，跟着很多的叔叔伯伯姨姨姑姑，但我们另外一半没得回去。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中国没有钱有足够的船载我们，只能够一趟一趟。我们在等到我们这一趟的时候我们已经偷跑掉了，我们就来到新加坡，来到马来西亚，我们就做逃难的难民。爸爸所有在印尼里面的产业，所有的那些带不走的地产也好房产也好什么工厂都好都完全充公了。爸爸没有留下这些给我们，但是他留下天国的宝贝。他没想他最后的这个儿子成为基督徒，成为传道人，成为教会的会长，成为一个宗派的这个会督。我能够在各个地方讲道宣扬道理，我能够回到我自己的家乡在印尼里面还不跟他们分享福音，我能够到中国去跟好多的这些国家的这个宗教的领袖教会一起分享这天国的宝贝。弟兄姊妹，如果你问我我家里有什么无价之宝，有什么传家之宝，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天国的宝贝。感谢主，这一生我要谢谢爸爸留下给我的这宝贝这珍珠，让我蒙福受用无穷。你有没有这个宝贝？爸爸没有留下印尼的产业，这都不是无价之宝，这些都会过去都会消失。爸爸留给我是永不衰残永不损坏的宝贝。你找到这宝贝吗？有好好的发掘和使用这宝贝的价值吗？你有把这宝贝有心要传给你的孩子吗？这是你的传家之宝啊，你不要停在手上，你要把这个传家之宝传给下一代，再传给下一代，让这个宝贝的价值远超过你现在的价值。真的，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啊，我们的心在寻找，寻找这个安息之地。除非你找到这个天国的宝贝，不然你的心还是不能够安息。当我们得到上帝的宝贝的时候，我们就会心满意足，真的心满意足。我盼望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不确定，你也还没有得到这天国的宝贝，你下定决心，你绝不会后悔。不是你自己得福而已，这个天国的宝贝在下一代，在下一代，他们永远会记得爷爷爸爸留下来给我们是无价之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是如此的宝贝，天国的道理是让我们心里面充满着盼望喜乐，也充满着你给我们的那一个力量，让这宝贝不只是深藏在我们的心里，也让我们可以跟别人分享，不断的传递，让更多人蒙福。我们如此祈祷，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